那我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人不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对讲员来说，距离远，好像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接得上，所以后面的人如果你要跟我接得上，就坐前面来，好不好？那个后面的，从杨长老那边全部到那边坐前面来，不然我一直向前移啊。这样的话，好吧，后面的到前面来，呀，太远了，我看不见你啊，那个姐妹不要客气，到前面来，全部 upgrade 后面的 upgrade 到头等舱现在要 upgrade 不容易啊，我坐飞机很难被他 upgrade，所以今天全部免费的 upgrade，这样好，那时间是不是很多啊？那么。我就尽量控制这个时间，因为发现你们的节目排得蛮紧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昨天晚上我讲了什么题目，记得吗？天国已经临近了。所以耶稣基督他传福音的时候，宣告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当然，他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开始呼召，呼召人。那这群人必须对耶稣所讲的那一个所谓天国近了的观念，就是必须有所回应。那个就是我所讲的悔改，所以一个人对上帝的呼召的回应，其实是一个悔改的行动。那一般上，我们每次想到悔改，就是说认罪悔改，那么窄义的去理解这个悔改，其实耶稣想讲的悔改是一种回转，一种从自己目前的生活的状况。况，还有自己的思想价值观，然后转到耶稣所讲那个天国的观念里头。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回应基督的呼召"。所以耶稣就发觉，在他传道过程的时候，有些人就有所回应，就转向他。但是在这个回应里头，你就发现有两种的情况，一种叫做一般的回应，那最属，有些人是完全根据我的需要来回应上耶稣的呼召，比如说有一些人生病，this is my need，所以我到耶稣的面前，因为我希望我的病得医治。所以有一些人的回应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需求来的。瞎眼的我要看见，我不能走的，我希望你可以帮我走。那这种我们叫做 popular need，每个人都有啊。那耶稣也欢迎他们，也没有拒绝他们。所以如果是用这个医治的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个。我可以跟你保证，那个一大群的人都会来，因为每个人都有病啊。但是如果纯粹是为了病的医治，你发觉这种对耶稣的回应是比较初阶段的，因为当我的病得医治的时候，我可以把耶稣忘记。所以耶稣并没有把他的呼召放在这一群人的身上。所以他把这个呼召放在一个所谓那个天国的信息这个事情上。所以耶稣如果用病得医治吸引人，啊，他可以在3个月就可以建立一个几万人的教会。但是耶稣用的是一个天国的信息来叫人回应他，所以我就用了这段路加福音的经文。 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被做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讲到这个 calling， 这个呼召，这是一个呼召啊。所以这个呼召本身的关键在于那个价值观还有优先秩序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重要不重要，到底什么是最有价值。所以这个所谓天国的福音就是讲天国的价值。如果你说病得医治要看神迹，这些都是地上的事情，都是地上的事情。你今天病了好，明天也来，好了也会生病。你说我没得吃，那吃饱了也会饥饿。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个世上的事情，是不足以让人可以持续去跟从耶稣的。所以耶稣讲的，你看他说，你爱神，你还是爱人，这个就不一样。所以讲到呼召的时候，我就想要怎么样去思想耶稣基督的呼召呢？有时候要回到旧约，因为耶稣所有的工作以及他的信息，他都是对开始都是犹太人讲，是这群对旧约熟悉的一个群体讲的，在会堂也好，在加利利也好，初期的时候，当耶稣呼召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犹太人。所以我在想旧约关于这个呼召的时候谈到很多，比较早的有这个摩西，神呼召摩西，然后神呼召这个以赛亚、耶利米，还有在四世纪的时候还有这个基甸。所以这些所谓在旧约里头那种蒙召的经文经历，有几个是我们可以思想的。那为了使我们能够容易明白旧约呢，我只选一个例子，就是选这个耶利米这个例子。因为从这个例子里头，我们就开始理解，当耶稣呼召的人的时候，人对他的回应是不能够脱离那个旧约先知对上帝回应那个模式。所以我就讲到神这个呼召耶利米这段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一章那边开始的。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所以这个神的话临到一个人，在旧约里头就是上帝呼召他 call him。 所以神对摩西也是这样，神对摩西说叫他怎么样，这个就是他的 calling。 这个神的话临到，这个就是一种叫做蒙召的经历。然后后面说什么呢，是那个神呼召他那个内容，神的话临到我。我回想我昨天晚上讲到我20岁信主嘛，那我是22岁信主，大概一年我就受洗，受洗8年后上帝就呼召我。有人问说，你怎么知道上帝呼召你？我说，如果上帝呼召你，你就会知道。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经历，我怎么样知道是上帝呼召我呢？那时候那我信主真的很认真的，我信主之后也很认真的，不是马马虎虎的。对我来说，这个是生死那么清楚，黑暗跟分别那么清楚，我信主是很清楚的，也没有人培养我的，那只有主耶稣来培养我的。所以我信主头一年，哇，真的很认真， 读圣经，每天追求侍奉上帝，我都很，我觉得忽然间我找到了神，我找到了自己。那大概一年半之后，神就呼召我。怎么呼召我呢？他就是，我就开始读圣经，但是有一段经文，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这个是这个创世纪十二章那边，叫他你要离开本国本家，然后去我要你去的地方，去什么地方不知道。那这一个经文其实是神让我明白，他的话临到我。当年这段话临到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就走了，但是这段话同样临到我的身上，很清楚啊，你要把它忘记都不行，就是在你的脑海在心里头是清清楚楚，就是要跟从神去传福音，放下一切，你要去上帝要你去的地方，去哪里不知道，这个话在我的脑海心灵在我的血里头是怎么挥之都不去的。你不去回应他，你一天都没有平了。You just can't live with yourself without responding 这一个东西，那是对我的经历啊。所以我这个这一个呼召，我挣扎三个月 ，three months。我很年轻啊，才21岁多一点呢、啊。但是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知道神呼召我，我就做了很大的一个决定，就放下一切来跟从主。我这个放下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那时候我还在这个 college 还念了一年。那念这个 college 是我的 dream、啊、你说刘少平有什么梦，那念大学就是我的梦，那时候而且是拼命，很难很难才能够使我去念大学，因为我家庭的背景，我的经济，我19岁离开马来西亚，不是 hitchhike 到新加坡，因为我没有路费，我父亲没有一块钱来帮助我，我是空空的，我这样去到新加坡去一边打工，然后靠点这样，结果我就念了大学，所以蛮难的对我来说。人家念大学很容易，但是我是很艰难，要放下这个事情对我是很难的，对我父亲也会很难，对我整个村子的人很难，因为我是唯一村子第一个出来念大学的，还有很多价值观等等等等，但是神的呼召临到我。就像耶利米这样，那神的话也临到他，就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先讲到你们这次宣教的主题啊，是不是盗用这里的版权？分别为圣，传福音。弟兄姐妹 committee 里头一定想得很深入，分别为圣传福音。神告诉耶利米说，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是我造的，在腹中。这个造字在希伯来文有两个基本的观念，其实两个希伯来文来表达，一个我们叫create 创造，在创世纪的神创造这个天地，通常用 bara 这个字。另外一个字叫做 yasha， 这个造是 yasha， 这是塑造的造，不是创造的造。fashion， 我们英文翻译 fashion 或者是 mold。所以意思说，在神造的过程里头，它有两种的方式，一个是我从没有造有，这个叫 bara，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种造呢，就是说我塑造你 ，I fashion your life， so that 你可以变成上帝所用的一个工具。所以神对耶利米讲的是用这一个招，亚沙。你出生的时候，你的整个成长的过程 ，your life， 我已经预备你，塑造你，使你将来可以成为被上帝所用的人。所以从有时候念这些经文，我都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 purpose。神把我造成这样，塑造我是有目的的。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意思说我已经，那第二个字呢，在这边我已晓得你，晓得。一个是造，我塑造你；第二是我晓得你，晓得就是说你在我的旨意里头，你是跟我有关系的。I know you。第三，我分别为圣，这个就是分别为圣，其实就是说我选用你为神的工作。所以这个三个很重要的字是成为上帝怎么样预备我们一生，使我们能够可以为他而活。然后第四个是上帝的旨意，我派你，这个就是一个 missionary 的 movement 宣教，我派你。所以意思说，如果你看经文的时候，所有我们能被上帝用能用的人之前，你一定要 go to 一个被上帝塑造的一个过程，不然怎么派出去呢？我派你，而且这个派字啊，在中文是派，我们还以为是 send， 但是其实在希伯来文 no， it's a gift， 是给，我给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意思说，一个人能够侍奉上帝It's a gift from God， 是神给我这个恩赐，不是一个差事，不是一个重担，而是一个上帝给我这个恩赐，是神给我这个职分，所以我才能够去侍奉他。我做一个牧师，是这个职分是神给我的；我做一个执事，这个是神给我的；我做一个小组长，我甚至做一个什么什么，这些都是 It's a gift from God。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好像一个怎么差遇，是一份工作，但是在整个侍奉里头不是这样。It's a gift from God， 这个恩典啊 ，because not everybody can do that， 也不是每一个人有机会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神对耶利米所讲的一个很重要。而且你要看神在旧约拣选先知，他很少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而且他这里很清楚说你做什么列国的先知 All nations， 他没有说你是做犹大的先知，你是做列国的先知。所有的先知上帝呼召他们的这个 vision 都是 All nations。 那只有约拿不明白这一点，原来就是他狭窄到一个他只是为自己的民族是来侍奉他们，他不太能够脱离这个狭窄的观念，所以你叫他到尼尼微去，他都很不甘心的。所以教会就要学习突破这个范围。那我昨天晚上好像听说你们教会第多少年了，50年是吗？但是你们这个宣教工作好像有40年是吗？40年前哦，华人教会包括这个东南亚的华人教会还没有开始做，很少做宣教工作，所以你们是在中国教会历史里头走在前头的那一批哦。所以要记得长老把这个写在教会历史里头，将来如果他们说哦哪一些中国教会开始做宣教工作最前面一批，大概你们是在那个 list 里头。40年前很少，华人教会很少谈宣教的。我记得早期比较开始讲的就是那个郑国牧师在菲律宾开始讲，然后到新加坡来讲， 那时候新加坡很少教会是谈 mission 的，所以四十年前你们开始讲，感谢上帝啊，所以你们可以归在旧约先知之类的一个教会，看列国是你们传福音的对象啊。但后来慢慢慢慢，很多教会就开始有这个宣教 conference， 有些还没有做了，感谢上帝。大陆的教会呢，在过去大概三十年前就开始，我们有机会去的时候，他们关心都是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怎么传福音啦、啊，后来有机会建教堂啊，但是在最近五年来，他们也开始讲到宣教，啊，不单他们这宣教有两种，是中国内地的宣教，就是比如说温州人做的最好，因为他们。温州人很会做生意嘛，所以只要他们到一个城市做生意，下一回是就是开始办教会。那现在第二个，他们就说，就是走出中国，就是开始离开中国，到别的地方去做宣教工作。那这是近五年来的事情呢，所以中国教会慢慢进入这个上帝的旨意里头，就是怎么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你看这个神的呼召。就在这一句话里头，我们就明白什么声音。第一个，我们要兴起是能够回应基督呼召的人。第二个就是说，这些所谓服侍上帝的人都要明白接受上帝给我们生命的塑造，要跟神有个好的关系，然后要明白所谓把自己分别出来侍奉神。那我讲这句话不是说你不做其他的事情，不是，因为所谓分别就是说不是在事物上的分别，而是在这个 mind and heart 的分别，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可以做个宣教士，但是你的心可能还在地上的，你还是没有分别出来。你可以在你的公司里头做一个 engineer 好，但是如果你的心你的意念是属天的，不管你做什么，你还是已经分辨出来，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所谓宣教工作不是那么狭窄，限制在这个所谓做什么事情上。人怎么回应上帝这样庞大的一个意向跟呼召呢？ It's very threatening， 你知道吗？威胁很强。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我才不到二十二岁，这个年轻小伙子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人生活在异乡里头。我十九岁就离开马来西亚，然后我就自己独立生活。我连晚餐都是要早上去找的，我是过那种日子，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今天把我的钱吃完，我明天就没有饭钱吃饭。但是我的心，我就是要念书，继续念，因为我觉得只有念完大学，人生才有希望。那时候就是这样的理念。我是从一个村子这样挣扎出来的一个人。神的呼召领导我，我怎么回应他呢？那我想的，其实是对来说是一个威胁很大的一个呼召。为什么？我在想。我将来的日子怎么办呢？我要吃什么呢？谁要嫁给我呢？所以这些 practical issue all come along。 我要怎么跟我父母交代呢？人家怎么看我呢？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啊，我没有办法回答。如果我每一个问题都要找到答案，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到今天都不会出来。那是上帝给我的呼召，很强啊。那耶利米也是第一个确定来的时候，他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利米的 concern 跟我的 concern 不一样，他找另外的 excuse 来跟上帝。bargain， 所有被上帝呼召的人都会 bargain 的。你们会 bargain 吗？你们到这个 这个什么百货市场，尤其到台湾还在大陆，一定要 bargain， 不 bargain 你的头就是给他杀掉。要懂得 bargain， 你要跟上帝 bargain， 跟你那个亚伯拉罕不是跟上帝 bargain 吗？50个一直降价降到啊这个10个。其中一个这些人的 bargain， 一个就是第一我不会讲，那摩西也说我不会讲，因为什么？因为 你说不会讲，那就不能不必做先知嘛，你做先知不会讲那个没有人要的，对不对？你说 你跟牧师不会讲道，大概没有人要请你，你主学不会教书也没有人要你教，你 counselor 不会讲也没有，因为这个怎么传讲上帝话清楚是这个先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跟管道。你说我不会讲，我这不能说。还有我是年幼的， I have no experience， 年幼的我没有经验。哇，这个很好的这个借口啊，对不对？的确耶利米也是不会讲，他也很年幼。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所以意思说在侍奉里头，我们个人的问题不是很关键的因素来的。你聪明不聪明，你会讲不会讲，你懂不懂，有没有关系？有，但是他不会左右上帝在一个人身上的旨意以及他要成就的工作。这个神很清楚跟耶利米讲，如果上帝要用一个人，他要你会讲你就会讲，他要你不会讲上帝就不会用你，就蛮清楚的。那我是在说我也是不会讲的人，我怎么会讲呢？我20几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帝呼召我其中一个，我讲哎呀，我也怎么会讲呢？因为我不会讲，而且我的文也不好。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的数理分数都是拿 A， 但是一来到这个中文还有马来文英文，我大概就是在那种 pass 的那种 level， 所以我很明显就不是一个懂得这个文这方面的人。而且我这个中文只是念了6年的小学在马来西亚，而且我那个小学我们是天天玩的不念书的，所以6年小学我都不知道念了什么。哎，波婆摩佛到现在都还没有学到，我们以前念，所以这个6年根本没有念到中文的。那以后我中学就念英文的，所以一说我的中文的修养只有6年小学的修养，我怎么会呢？所以神对耶利米是这样说，他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所以神用一个先知，他有他的心意，当神用一个人的时候，他会使这一个人能被他用，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在我差遣还有我吩咐这两个事情，神差人去侍奉他，神也吩咐他怎么讲话。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和栽植。耶利米的侍奉也不容易，因为他其中一个就是说，因为犹大的罪恶，所以犹大已经到了一个灭国的情况，所以神呼召耶利米不是要他挽回整个犹大国，而是告诉犹大，你们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你们要被彻底被巴比伦毁灭，但是将来有一个重建还有重新兴旺的一个阶段。所以在耶利米的侍奉里头， 他不是要改变上帝的旨意，他只是告诉人上帝的旨意在你的身上将怎么实现。所以你我们就慢慢发现，就是说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不是说我要去达到我自己的理想，我要建造什么，我要创造什么。我们真正服侍上帝的人最后会明白，其实我们只是去告诉别人在神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在你的身上，在这个时代他要怎么实现，我们希望你能够明白，同时也能够转向神，避免了神在世界在人身上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所以这个就是先知的侍奉。所以没有一个先知说，哦，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要创造什么伟大的一种事业，要建立一个什么属灵的国度。凡是这样想的人，他可能不太明白上帝呼召他的目的。但是耶利米很清楚，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侍奉跟呼召。耶利米怎么知道上帝对他所讲的会实现呢？然后他所传的会有效呢？所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神给他看异象，然后我看见一根新树枝，看见新树枝，那希伯来文叫做 shaket。 你看见什么？我看见 shaket。那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 shoket 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这一个叫做双关语。那所以你看见这个新树枝开花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呢？在异象里头 shoket， 那 shoket 是什么意思呢？ shoket 就是 shoket， shoket 就是说，意思说神给你看见这个新树枝，神要使他的话语全部都成就。意思说只有神可以叫他自己的话语成就，我们人没有办法的。是神让他成就。我以前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只是理念上去明白它，但是我就回想我自己一生的侍奉的时候，我就开始明白，其实很多事情上帝都让我预先知道，最后我发现，哎，差不多就是这样出现的。然后就讲回神呼召我的时候，他说刘少平，你要离开本国本父家，然后叫我去，哎，我发觉回去一回想，差不多在40年过去，40年我的 life 差不多是这样，很像亚伯拉罕。你看我为什么搬来搬去嘛，你看见你又搬走了。所以我就发觉过去这几十年里头，我的侍奉差不多蛮像亚伯拉罕当时呼召我那一种情况。你看我一回想，哎，差不多是这样。毕业了，我到马来西亚4年，回来加州，加州又回来这里，然后在移动方面一直都不是成为我家庭的问题。我说走，孩子就跟着我们走，没有问题的。对，真的是跟着走。神呼召我的时候，其中一个我很清楚，就是去传福音。那时候对传福音的理解还不是那么深刻，还不了解什么。所以我一生里头都很爱传福音。虽然我不是布道家，但是我在教会侍奉等等，我大概零零碎碎这样布道会讲到呢，大概带过几百个人信主吧。虽然我不是做布道的，但是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哎，我有机会传福音。然后我记得我在大概23岁的时候，有一次生病，那我就去看那个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其实也在神学里头医生，对，他是菲律宾来的。我还记得菲律宾来，他在那个 David Adeney 那个门徒培训中心，在新加坡那时候他在那边做培训。然后他看我的时候，他看我，他讲一句话我也不明白，他说他看完病之后，他说上帝要用你。 我当时听了我也不明白，他说你也不认识我，你怎么上帝要用我，他就这样讲，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也感谢上帝，到今天上帝还在用我，也没有错。等到我26岁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 burden， 这个 burden 就是说，我就开始觉得这个神学教育很重要。所以那时候我还在这个20年神学院嘛，还很年轻的时候，但是我就开始这个 burden 就在我的心，有一天就是说我会成为一个教神学的一个老师教授。我今天回想，切，我到今天还是做这个事情。在中国还没有开放的时候，神就说有一天中国是你的 mission field。我为这一个事情等 10 years， 结果有一天我就去了。我发现上帝蛮清楚，中国有很多神嘛，有很多神，多少神呢？中国一个神，多少神？啊？20几啊？大陆弟兄姐妹多少神啊？30个神。我开始在中国侍奉的时候，当时 有跑一些省，比如说北京啊、四川我有去，还有 贵州，还有这个云南我也跑，对。但是有一天忽然心里有一种感觉，上帝说你要去辽宁省，但辽宁在哪里我都 还不知道，在哪里打开地图才知道辽宁在那边，而且我辽宁一个人都不认识的，没有 connection。 但是神说有一天你会在辽宁，我心里明白。一年后就有一个牧师说你要不要去辽宁，以后辽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工厂，直到今天还在的。昨天晚上我跟你讲那个公司也是在辽宁省的，我在辽宁培养最多的学生就是在辽宁。以前我给你们看那个这个 Mission Committee 看的，有一次为受洗3000人记得那一个吗？也是在辽宁省。所以我自己在回想，所以从这些小小的事情，昨天晚上我不是问你说我有没有忧虑吗？你明白吗？你说我有没有忧虑？没有忧虑。为什么忧虑？因为都在上帝的旨意里头啊，忧虑什么？要忧虑给上帝忧虑嘛，你不必去忧虑啊。所以我就变成对我的前面的日子我很 confident。 为什么？因为上帝叫我去我就去，叫我走就走，叫我死我就死，有什么 好没有信心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上帝不要我走， 我开车在76开车70里 75 mph， 我就是pass out 都可以站在这边讲到。你想你要怕什么？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要很清楚啊。所以这个神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我是很简单的讲了耶利米的一个蒙召，而且这个蒙召的教导他的神学原则跟其他的蒙召很类似的，只是不同的角度去呼召人上帝。那我就现在讲另外一个，因为这一个就开始靠近这个新约耶稣的呼召了，就是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事情。刚才我讲的是神呼召先知，但是这里是先知呼召先知，你看到吗？它不一样。下一个我要讲的是耶稣呼召门徒。所以一说呼召神学经过三个不同的 stage 我们去理解。讲到以利亚他是先知，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要把他的工作使命委托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做第12对。那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他没有对他讲什么话，他就把自己的外衣将搭在身上。 那这个行动本身就是 calling， 就是老师父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传给你啊，这一个把外衣踏在身上，明白我的意思吗？啊，等一下聚会完了，我把衣服脱下来踏在你身上，你就该跟从我了。所以当时这个以利沙是很理解这一个道理的，他不需要讲什么，他说不需要以利沙你来跟从我，你把外衣踏在身上 ，you are called 来继承。那但是在字里行间里头没有去讲背后很多发生的事情，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也可能以利沙曾经听过他，也认识他。但是这一个行动基本上就是你跟从我这个师父去侍奉上帝。所以以利沙也知道我不是跟从以利亚，我是按照他的模式去侍奉神。但是这个以利沙的回应是以利沙就离开牛，所以他有 respond 啊，本来是天天就是 he quit his job，就是他 quit the job， 要你们 quit 你们 job， 你们容易吗？啊，容易吗 ？Kenny 容易吗 ？Kenny 是吗？啊，对啊，容易吗？为什么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怎么吃饭呢？哎 ，health insurance， 还有孩子的教育 ，not easy。以前我都还不是赚什么钱的人，你要我放下这个，因为你不是放下前面的，你是放下 for good， 你放下就是一生的哦，哎，不容易啊，弟兄姐妹，对吗？不容易，但是他就什么离开牛，要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先容我。先与父母亲嘴，亲嘴就是给他 say goodbye， 然后我便跟随你。那如果你看这个经文里头，这个很 normal 的一个 request 嘛，回去 say 拜拜，爸爸妈妈，我就跟以利亚走了，去服侍上帝。这个很 common， 但是以利亚的反应有一点使人不明白，他说你回去吧。这个你回去吧不是说好啊你回去，你回去吧是有点责备不高兴的那种语气的。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为什么你要先回去呢？那可是在这里以利亚不太理解一个这个以利沙的动机，所以有点是从 negative 的角度来回应他。但是一方面我们也看见这个以利沙认为说你要跟从我是没有条件的，你吗？没有 bargain 的，你服侍上帝的事情上没有模棱两可、三心两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虽然这个以利沙以雅的回应有一点误会了以利沙的动机，但是我们也看见以利亚他对这个侍奉上帝被蒙召这个事情是。清清楚楚，没有的妥协，没有的 bargain， 没有说不清不楚。哎，我要你们看的这一点，其实以利沙是蛮干的，蛮甘心情愿去，只是以利亚不理解他。哎，我要你注意这一点，就是以利亚那种所谓回应。神呼召跟从他那种态度清清楚楚的，没有的妥协。好，我现在就回来看耶稣怎么呼召门徒了，因为他耶稣的呼召门徒是根据以利亚这个模式来延伸的。马可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一样，清清楚楚和呼召。然后十八节，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看见没有？立刻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呼召的例子，就是这个彼得安德烈。然后耶稣稍往前行，又见西皮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皮泰和哥留下，就走了，也是立刻很清楚。所以意思说，在耶稣开始呼召一群人，那为什么这一群人他反应那么清楚？我觉得是有原因的。那我们现在我给你看一个这个另外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我看是十，应该是十八节。耶稣上船的时候，从那从前被鬼附做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啊，有这些人要跟从耶稣，但是耶稣不要他，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就都稀奇。那这个例子呢，就是这个人想跟从耶稣，但是耶稣不要他跟从。那什么原因呢？他没有直接讲，但是在字里行间里头，我们也看见这个人他先前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被什么？被鬼附的。那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的牧师在新加坡是最出名的赶鬼牧师，对，他就是喜欢赶鬼。那他是我的牧师吗？他说，他少平就跟我去赶鬼，那我才二十三岁就去学赶鬼了，对，开始怕得不得了，后来也不怕了。但我当时你就发现，所有这些被鬼附的人都有一些 inherent problem， 他有内部的许多问题，所以才会被鬼附的。所以这些人你要怎么塑造他的生命到被上帝用，是个 long process。 如果他不掉回去都很好了。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被鬼附，你赶了鬼又回来，怕力就是因为这些人的个性生命有很多的弱点，潜在的问题在里头。所以耶稣基本上他觉得你就去告诉人你的医治被鬼赶，你去传福音用你的见证，这一个很好。所以这一个是他不成功的例子。而再举一个例子啊，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啊，这个人有 determination， 你去哪里我都跟从你。但是他讲这句话里头，他只是说我要跟你，但是问题说耶稣怎么的人可以跟从耶稣呢？那耶稣就开始讲一些话，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说我去哪里跟从你，你理解不理解？就是我整个我去哪里，我的生活方式还有我侍奉的代价，这个人可能不是很理解。然后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听起来也是一个很好像一个 很合理的一个回应。你记得这个以利沙对以利亚说，我回去跟我父母亲嘴。那他回去 很干脆哦，把他的牛杀了，然后请了村里吃了庆祝就走了嘛，记得吗？所以以利沙这个例子。但是这一个人要等他父亲死了才埋葬，那个谁晓得他要活多久嘛？我最近碰到一个同工啊，对，这个同工，他以前我在 Westminster 念书的时候，其实他还比我大几岁，他比我大大概十岁。但是我在念书的时候，他也说要念书，但是一直不出来。 那后来我走了，他就去念神学。那最近我一碰到他很高兴，因为我们是不是二三十年没有见面。然后他就跟我讲，其实他很早就想要出来这个侍奉上帝的。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爸爸不同意。他不同意，结果因为他爸不同意，结果他一直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他愿意，但是爸爸不给他。这个情况跟这里有一点很类似，因为你爸爸能让你去还是不能让你去，都会拦住你，你明白吗？我记得我当时22岁，上帝呼召我的时候，哎，我想的只有回应上帝的呼召。后来我就问我的牧师说：“上帝呼召我，我要怎么办？我什么都不懂嘛。”他说：“上帝呼召你不是念神学咯？”牧师说：“念神学，我就报神学院了，我就去了新加坡神学院嘛。”我去了新加坡神学院，我没有跟我父亲讲的。为什么不跟他讲？因为我想都没有想到要跟他讲，我就去了。我念了在神学院3个月，在想怎么跟我爸爸讲了。所以3个月都不跟他讲，这第3个月我终于拿起勇气写了一封信告诉我爸爸，我已经停掉我的学校，我现在在神学念神学 2 months， 每一天都很在 struggle， 为这个事情很难过很伤心，因为我知道我父亲不一定能够承受这个事情，我先做了再讲。写一封信给我爸，是我人生第一封信给我爸爸 ，and the first and the last letter， 从来就没有写过，就写过那一封。后来我收到我爸爸一封信，也是我爸爸唯一的一封信，一生写给我的。Yeah. 我爸爸在信里头就讲：“哎呀，他不明白我做什么，他就跑去问别人，在村子里头嘛，我的村子没有一个 Christian 的，也没有人知道什么基督徒是什么，也没有看过礼拜堂。”钢琴也没有看过，所以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些。所以他就问我的儿子去念神学是什么事情，那有一些人糊里糊涂就说大概去做和尚去了、所以他以为我去做和尚去了，所以写封信也很难过，所以他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但是反正我已经在神学3个月就继续念下去。所以耶稣所讲的嘛，所以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你记得我刚才给你看那个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吗？就是我看一下，他说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是这个意思，到底 What's the priority？Anything 摆在上帝前头的 will block us for do anything for God， 就是如果任何的东西我们把它放在上帝的前面，我们不能好好侍奉他。另外一个人同样的问题，辞去家里的人，就很像这个以利杀的那个情况，所以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而这边有一句话，成功的呼召必定是来自神的。当耶稣呼召人时，被召的人要立时做出反应，没有条件的摆上，缺少这2个因素，所有的呼召都会失败。那当然杂义的时候我是讲到神呼召我们做传道人的 missionary 等等，但是也可以一般用来我们在教会个人的呼召，怎么跟从主，怎么服侍主，在教会里头做所谓平信徒的侍奉。我不觉得说只有我们传道人需要这样回应上帝，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这样回应。所以在教会的侍奉里头，如果神要你做这个事情， you just do it， 人家反对你你也做，你明白的意思吗？因为你是为神做，是神要你做的。 人家不是因为人家肯定我才做，我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来回应神。所以我最后用三个，因为我的时间差不多到了，三个很重要的所谓在这呼召里头，就是耶稣呼召人重整他的人生价值观和优先秩序。所以为什么这些门徒那么容易回应耶稣呢？因为这些人他们第一个看见天国近了，你天国近了，你只有去回应他。而当耶稣呼召人的时候， 他这一班人其实他的人生价值观就开始已经转变，而且优先秩序他就很清楚，对他来说耶稣是最重要，神的国最重要，真理的比一切都重要。我当时年轻的时候，我的为什么我愿意去跟从主，因为我觉得除这一个以外全世界的东西都是次要的，钱也是次要，安逸的日子也是次要，所有的事情都是次要。第二个呢，耶稣呼召人考验人对他的委身。平常那种不是很清楚认识耶稣的人，你一呼召他，他一下子就可以显出他们是不合格，或者是他们不能，在教会侍奉也是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做这个做那个，有时候发觉说，哎，有一些人，哎，他们的回应很好，我们知道，哎呀，他真的是知道怎么服侍神。有些人你一问他，他就 退出去了，就可见他们不能够承受这个挑战，这个呼召。第三，耶稣呼召人改变他的生命和恩赐。所以一说当神要用一个人，就像他要用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说我不会说，但是上帝使他成为非常有口才的一个先知，也给他改变他的生命和恩赐。那我自己一回想，第一 我的文真的很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今天不能说好，但是有时候也有人说我不错。刚才张牧师在哪里？张牧师不在哦。张牧师刚才我们吃午餐，因为他坐在我的旁边，就找个机会来鼓励我。他说：“哎，你的中文很棒。”我听得蛮高兴的。我告诉他，我只念了六年小学这个中文，其实我的小学是大部分时间是玩的，小孩子打架啦，去钓鱼啦，去偷人的鸡蛋啦，这样的东西，那也没有好好念书。另外一个，我觉得到今天我的师母啊，她还是会 amaze， 她说你这个人会写东西，是我想怎么都想不通。你看我写东西，对我不是因为我没有很好的底子嘛，所以就变成在写这个。但是你看，上帝也用我这么多年来一本一本的写，这个神改变我们的生命，也给我们gift 来服侍他。因为我 determine 要用 我自己念旧约，我说主啊，如果我只是讲旧约，有一天人家我不在就没有人讲了，我一定要把它写下来，有一天可以留给中国教会。所以我就成为我一个好像是神给我的一个 calling。 所以 take anything as your calling you will succeed， 你明白的意思吗？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 calling。 你说我要做个好母亲，这个是个 calling， 好妻子是个 calling， 你好丈夫是个 calling， 你会做成功的。你说主啊，我要在宣教这方面服侍你，你会成功的。你要这，我是认为 在这个 Reform Theology 里头，我们讲到呼召，不是讲到传道人的呼召，认为所有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是荣耀上帝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 calling， 明白意思吗？你就会成功。要把这样变成你的 calling， 你发现你会成功。神可以改变我们，因为他是这样。我就发觉在这个神呼召里头有三个很重要的 就改变人的生命还有恩赐。你看神怎么改变彼得，改变保罗，因为之前回应他的辅导。所以我认为是说，我们教会来就是在这个教会的事工还有整个宣教的侍奉里头，一定要把这个成为一个 calling， 弟兄姐妹就愿意做，不是可有可无。爱神不是一个 choice， 爱神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不是一个 option， 是一个 your only choice， 要去做它，就是服侍它。然后你发觉 life will be different。我常常觉得今天的人生活很辛苦啊，很辛苦啊，你们辛苦吗？很辛苦，世界挑战很多。但是我是觉得只要走在神的旨意里头，走在耶稣基督天国福音的一个这个价值观里头， life will be easier。 所以耶稣说 他讲什么，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时间到了，下一堂晚上我要讲的活在地上如在天，所以要 continue 这一个意思。 OK， 要轻省，晚上要来吃了饭要来听，我继续讲给你们听。那时间到了，我想就我看有没有 OK， 好了，这个没有了。好，我们就做一个祷告，请这个长老，请你来做个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仆人刘牧师跟我们传讲你要跟我讲的话。主，是的，你在我们一生里面你都在呼召我们。父神，无论我们在哪里的岗位上面，无论是做一个好的父亲、好的母亲、好的儿女、好的上司、好的工人，主啊，我们所做一切能够荣耀神的，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父神，特别在教会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也要认清楚，很多时候父神你的呼召都是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要回应什么神给我们什么的恩典，而是你叫我们传福音本身是一个恩典。父神，为此感谢赞美你，但愿主你自己的话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成为一个负担，成为一个呼召，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世上为的是什么。主要主啊，我们是为了要完成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为了要荣耀主你自己。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三堂的时间听你仆人来再一次给我们传讲你自己的话语。愿主你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听主给我们讲的话，也愿我们能够回应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呼召。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